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过去几年的失业率的话呢，其实都一直来都没有超过6%，而本年年头到三月为止呢，也只有5.2%。然后在四月疫情开始之后呢，就跳升到6.4%。在七月时候呢，是本年度最高的7.5%。那数据我们拿到数据到八月为止呢，失业率呢已经稍微下降到6.8%左右。那在之后最近昨天不是宣布了财年嘛，在预算里面他们里面说将来的失业率会最高达到8%。我估计是因为那个 JobKeeper， 因为到明年三月就会停止的话，那个时候也会有部分人会失业。但是呢，回答Michelle你的问题就是说会不会降低到6%呢？我们现在估计呢，就是到2022年到2023年这样子。同样呢，我想提一下，就是我们在那个统计失业率的时候呢，会有个就业名词，就是说暂时的就业不足12%。那比起上一年的同期呢，八月是多了3%，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些人是在上班，但是他们的技能或者他们的资历是比他现在上班是要高的，也就是说其实是个 mismatch 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常常遇到一些情况，就比如说一个开飞机的，然后他现在变成一个 casual 在 Woolworth 或者 Coles 里面上班的人，这也就是一个很好的就业不足的一个案子。
那政府这一次预算案中所集中的一些行业是否跟目前大幅失业或者是说就业不足的行业是正好能够匹配上？
政府现在大力支持，其实是现在很多政府呢大力推广，其实是一个比较基本，比如说是 trades， 就比如说那些就是 labors 这类工作。但是数据上呢，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得见，就是首先他们招人最多最多，在八月时候上升最多就是 education 这方面。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其实政府刚刚开始推行把这个疫情宣扬疫情过去了，他第一个开放的是 childhood education， 也就是说对小孩的一个幼儿园的开放，
幼儿教育，
对幼儿教育的开放。因为如果成人要去上班的话，第一个他们要处理好家里小孩的事，所以在这方面需求量是非常之高的。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常常见到，就比如说 medical practitioner， 也就是说比如说护士跟任何跟医护有关的人士，之后退下来就是 care， 就是比如说要照顾老人家，小孩子安顿好之后又要照顾老人家。第四和第五呢，就是 driver 和 store person， 也就是说大家记得那段时候我们很多超市他不能够去店里面购买，那他需要的是送货的人员。所以在线上还有一些送货的，这个就变成需求量非常大了。
那政府的这次政策里面，年轻的失业者是最大的赢家之一。那目前这个群体他们的状态如何？他们是否在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帮助之下，比如说政府提供各种学徒工，提供了各种就是教育，同时还给这个雇主，就是雇佣这些年轻人的雇主提供每周200到100元不等的这样的一个补贴，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是否能够帮助到35岁的年轻人大幅提升他们的就业率？
其实是这样子的，数据里面呢，我们会留意到，虽然在寻工的难度这方面看的话，其实35岁或以下的人口呢，他们找工作呢相对是容易，比如说中老年人，比如说50岁以上的，其实失业率呢是会比50岁以上人失业率还要高哦。这个原因其实是因为他们本身其实很多原因，比如说他们在乎于教育，他们可能在乎于体验生活，或者对家庭来源家庭压力并没有这么大。在这次我们政府推出了 Jobmaker Hiring Credit， 就是创业补贴，这个时候呢，就像Michelle你刚刚说的，200块是给19和26岁之间的给雇主，然后30到35岁之间人士呢，就有每周100块的补贴可以向政府领。我认为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就是可以帮助一些雇主去更快的重新 回到之前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在过往几个月之中，其实我们应该针对的是整个社会的看法，也就是说他们在过往几个月是没有收入，有些甚至是倒闭了，那有这个补贴的话可以帮助他们更快的回到之前那个状态。
所以您认为就是这样子一个就业的补贴其实是对企业的补贴，并不是针对年轻人的一个补贴
啊？对，这是我认为的，因为我们可以只有那个雇主会更快的把他们招人的信息发出去，然后才让更多年轻人会有机会。
嗯，所以是政府其实对于像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跟35岁以上的寻工者的一个平衡吗？
啊，是的，因为你可以了解，可以这样看这个事，因为之前有些大众就觉得就是针对年轻人，那就是在35岁以上的这些人群怎么办呢？那其实我们可以假定说，如果他之前有上班的话，按道理大部分都能享用JobKeeper。 那在根据我们这边的寻工机构的数据来说呢，其实一般如果之前没有上班人，他们一般就是比较长期的，比如说我们一般了解就是77周以上没有上班，要不然就是失业13周以下，就是中间很少人会在中间跳出然后回到转，所以就是要不就长期的失业。如果这些人的话，如果对他们其实影响不是很大，有没有这个津贴的话，如果短期的话就可以帮助人更快的回到短期失业的话就可以回到岗位上。
此前有评论是说很多雇主在疫情期间招不到工，因为政府 job seeker 的这个补贴太好了，工人没有任何的动力去寻工。在你看来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在我们寻工机构来说，我们有时候也会跟同行分享，我们大部分都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原因呢就是job seeker payment， 也就是说失业救济金来说，他们前段时间其实2周是可以拿到1100多而且没有税的收入。那对于很多本身就是找工作比较难的人说，他们就更没有动力。其他还有些原因呢，我遇到就是说因为大部分人除了失业以外呢，他们有时候还会有心理上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他们会对新冠的一些恐惧啊，或者心理其他一些心理健康的疾病，比如说本身有忧郁症或者焦虑症，那这些情况也会导致他们停止寻工。还有另外一点，其实我们常遇到就是说所有的寻工者他们在开始拿救济金的时候，他们是会跟寻工机构订立一个合同，你那个是里面有包括共同义务，比如说他一定要去每月上交多少份的一定数量的寻工的记录。那在这段时间过去半年以内呢，是没有这个共同义务了，所以呢也导致这些人没有那个必要去寻工，而不会得到政府的惩罚。然后呢这个情况呢在9月28号，也就是上周吧，已经开始取消了。所以说现在慢慢政府的所有行为就是会引导大家回到之前疫情之前的一个情况这样。
那具体在今年疫情的时候被裁掉的这些岗位里面，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数据，就是说是主要集中在资深的岗位，还是你刚刚说的入门级的年轻人的岗位比较多呢？
失业率最高的有那个受影响最高的就是餐饮业、旅游业、酒店业这三个行业。但是如果在高这个是比较基本的一个，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有关金融方面的一些 functional 的，比如说在我有个客人，比如说他在 accounting 里面，他 accounting 呢是做那个 creditor， 也就是说应受账和应付账这块，他就很早呢已经下岗了，然后呢找到个工作之后呢没两个礼拜又下岗了。所以在金融行业比较那个 functional accounting 这方面受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